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爱关怀新磁场，分享关怀，分享爱。欢迎收听爱关怀新磁场在周一的新磁场大平台。今天由唐曼为你分享一篇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谁能拯救房思琪式的强暴。房思琪是由台湾美女作家林奕涵于今年二月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书的主人公。作者林奕涵在出版该书后于上月27日自杀，年仅26岁。媒体当时发布的消息称，他的自杀是因曾被性侵导致的抑郁症。唐曼我也曾一度认为这是又一起被抑郁症夺取生命的案例，我为此叹息。直到在境界公众号上我看到小易的这篇文章，随后我又在网上浏览了与林奕涵相关的评论报道，才知这位年轻的美女作家的自杀在抑郁症病因的背后另有隐情。一时间我感到沉重的无法呼吸。今天分享境界公众号小易的这篇文章，一方面就像文章标题所言，让我们来思考谁能拯救房思琪式的强暴，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借此思想，我会如何对待生活中的房思琪，或者如果我自己不幸就是房思琪，我该怎么办。
遇见你真好，生活里有你相伴，从此我不再孤单。
遇见你真好，纵然相隔千万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
新磁场大平台，与你知音守望同行。
哦，遇见你真好。
小易在文章篇首描述了林奕涵自杀事件的相关报道内容称，这个曾令同龄人艳羡的90后女孩，生于台南的书香门第名医世家，博览群书，曾任校刊主编、排球队长，高考时是台湾南部女中唯一的满级分，被媒体誉为超级小孩，相貌气质俱佳，像极某些琼瑶片中的清纯女一号。2017年2月，她出版了处女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国文老师李国华利用职权不断诱奸、哄骗、性虐女学生房思琪，直至其发疯的故事，也是一个女学生强迫自己爱上强奸犯老师的故事。小说出版才2个月，已加印5次，而作者本人却于4月27日上吊自杀，年仅26岁。4月28日，林的父母发表声明称，小说中的房思琪就是作者本人，女儿的死因不是抑郁症，而是8、9年前被男老师诱奸，女儿长年累月与这段可怕遭遇引发的创伤记忆做斗争，几度休学，一直看心理医生，还进过精神病院。据闻林父曾当面质问该老师，对方恐吓说事情闹上法庭，吃亏的还是女儿。当时林奕涵刚获得满级分，媒体大肆报道，林母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咬牙吞忍。5月5日，其父母再度发表声明，还有另外3位女学生也被该老师性侵，甚至遭遇黑道威胁强拍裸照，但因有苦衷仍不便透露该老师姓名。5月7日， 该老师被称为补习界的马英九的名望人物被公众揪出，但他完全否认性侵之事，避重就轻，表示当年只是情侣交往时的自愿行为，以规避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目前此案仍在调查中，但检方说事隔多年很难定罪。林一涵的自杀震惊了整个台湾，随即越来越多台湾女孩勇敢说出她们在成长过程中被熟人性侵的遭遇。林一涵自杀前曾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何为房思琪式的强暴？和陌生人引发的突击式强暴事件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心理学家李松蔚说，性侵是彻底的噩梦，不过噩梦也有等级，有一些情况尤为棘手，主要体现在初次发生性侵的年龄越小，遭受性侵的次数越多，施害者和自己的关系越近，对受害者来说就越是恐怖。而偶发的成年之后遭遇来自陌生人的强暴，即一型创伤，相比于一个孩子在成年过程中持续不断的遭遇来自熟人的性侵，即二型创伤，要稍微好处理一些。二型创伤的后果要严重的多，最棘手的包括多重人格、酒精或毒品上瘾以及人格障碍。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又是在生命早期形成的阴影，很可能造成一个人的情感模式、人际关系、性关系、基本信念体系、思维特征与行为模式的全方位变异，甚至大脑功能也可能受影响，产生病理性的改变。受害者可能会用各种方式伤害自己，卷入各种匪夷所思的危险活动与关系，比如暴食、冒险、嗑药、滥交、自残等。他们让每一个试图接近自己的人都感到琢磨不定，如履薄冰。他们不可预测，几分钟前后就会判若两人。他们时而激烈地希望毁灭世界，时而又痛苦地想要毁灭自己，时而以泪洗面痛诉衷肠，时而又将自己重重封锁。在心理治疗的领域，这也算是高精尖的难题，也许其难度可以类比于医学领域的神经外科手术。对照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简直就是一个二型创伤后果的样板。林一涵说，很多读者说太苦了，读不下去，我多么羡慕，只是小说就读不下去了，我还有人生，人人要我活下去啊。2016年，林一涵在自己的婚礼上向宾客分享的不是喜悦，而是与精神病斗争的痛苦过程。婚后他说，每次精神病发作完，哭泣、抑郁、癫痫、咆哮的鬼魂在家里游荡，我会想，如果不是我，丈夫是不是能够继续他明媚全情的人生？是否我一直在将他折磨？我好心碎，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清洁。
孩子，我不忍心看着你哭，难道你不知道这样我会心痛？我给世界光的那天，心里想的是点亮你空虚黑暗的心田。
孩子，我不忍心听见你说世上没有容你的空间，我
给世界海的那天，我想的是你，海阔天空的胸襟。你的泪落下，不要笑一笑，让你的笑让我听到。最想的
小易在《谁能拯救房思琪式的强暴》一文中分析道，施害者是众多的李国华们。在新闻报道里，被曝光侵犯留守女童的李国华，玩弄女大学生的李国华，以论文答辩哄骗女博士的李国华，李国华们知道这是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他明白社会对性的禁忌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会觉得是女生的错，连女生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到强暴者身边。小说中的另一个女孩子被始乱终弃后发文揭露，网络上引来的却是污言秽语和流言蜚语，什么阴谋论、贪图老师钱财论、败坏老师名誉论，还有你是小三你去死，可怜的是师母，当补习班老师真爽等等。原来人对他者的痛苦是毫无想象力的，在这个人人争着称自己为输家的年代，没有人要承认世界上有一群女孩才是真正的输家。房思琪式的强暴摧毁的第一个层面是肉体，但导致她被强暴后就背负上精神枷锁的，则是错误的自卑感、自责感、罪疚感、羞耻感。如果他在第一次被性侵后就能坚定地告诉自己，这不是我的错，我没做错任何事，错的是那个施暴者，该多好。可是他说的却是对不起。如果他在第一次被性侵后就能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不脏，我还是从前那个好女孩，我的自我价值不因为失真而摧毁，该多好。可是她想的却是没有办法说出口，其实是我配不上你们，我是馊掉的橙汁和浓汤，我是爬满丛卵的玫瑰和百合，我是一个灯火流离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需要的北极星。如果他在第一次被施暴后就能坚定地告诉自己，他伤害了我还好意思说爱我，简直就是人渣，应该去报警，该多好。可是他想的却是他要活下去，他不能不喜欢自己，也就是说他不能不喜欢老师。很多人都不解房思琪前几次被强暴后为何没有告诉父母，因为在他家里不仅性教育是缺失的，亲子关系也是疏离的，他更多是妈妈煲电话粥时向朋友炫耀的乖乖女加三好生的符号。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补习被父母认为是难得的提高女儿分数的机会，他假装漠然地向父母说起性教育话题，妈妈却说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她假装天真地提到我们学校有个女生和老师在一起了，妈妈却说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她没有外援，也没有形成坚定的内在强大自我，似乎只能被邪恶牵着鼻子继续往下走。小女孩为了减轻第一次强暴带来的羞辱感和自卑感，不断地说服自己，不断催眠自己，我是爱老师的，老师也是爱我的，我们之间有爱情。所以第一次施行强暴 让他欲哭无泪的色狼老师竟然慢慢最后变成他心爱的男人。就像那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一样，原来人是可以被驯养和奴化的，所以他才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不停地屈服老师的淫威，甚至在长达好几年的青春期与施暴者保持性关系，甚至偶尔会采取主动，因为在当时的他的眼中，这就是爱情关系，婚外爱情关系。虽然他觉得面对老师的妻子和女儿时会觉得很痛苦甚至羞耻。
让我分担你的悲伤，让我与你一起哭泣，让我告诉你耶稣最爱你，求他来安慰你，让他抚摸你的伤痕，让他擦干你的泪痕，你将体会到耶稣最爱你，他大有怜悯。耶稣是安慰，耶稣是医治，你破碎的心一定要交给他。耶稣是帮助，耶稣是盼望，你绝望的心一定要交给他。耶稣是安慰，耶稣是医治，他一定能够医好你的伤痛。耶稣是帮助，耶稣是盼望，他一定能够让你看到希望。
或许小易在文中从心理学层面的分析，可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那些被性侵的女孩们是如何从羞耻感走向破罐子破摔，至终走向自我毁灭之路。文章继续分析说，房思琪式的强暴摧毁的第二个层面是爱情，爱情的对象偏偏是个充满蛊惑性的情场老手，在课堂讲授唐诗宋词，对他则花言巧语说，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无带当风，我只爱你，我是睡美人，被你吻醒，请不要增加我的罪恶感。经过社会历练的成熟女性应该能分辨出说这些花言巧语的人渣，但十四五岁的少女智商和情商容易短路，何况是热爱文学又父爱缺席的少女，她对施暴者先是妥协，然后是同情。老师叹息说自己衰老了，他难过，甚至激发出他的母性情怀。他可怜老师，还要和不容许婚外情的社会习俗做斗争，太辛苦了。然后，他除了依附被动地接受这种服从权威的畸恋模式以外，已经无法适应其他健康的恋情模式了。他说，你要一个好男生接受我这样的女生，就连我自己也接受不了自己，你要我在对你的爱之外学会另一种爱。但妥协也好，同情也好，依赖也好，两性关系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到了最后终于会发现爱情幻象破灭，原来他的情妇不只有他，还有另外其他女学生，身体被强暴，情感被辜负，老师给付的爱只是无休无止的控制和霸占，他得到的爱只是无穷无尽的侮辱和欺骗。他开始精神崩溃，连趴在桌上十分钟也会梦见他侵犯他， 他还梦见身边很多男人都侵犯他，甚至包括自己的爸爸。他开始酗咖啡，开始得健忘症，开始出现幻听。小说中的思琪，他注定终将走向毁灭，且不可回头。正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柔情，他有欲望，有爱，甚至到最后他心中还有性。他无力担当生命中的真相与谎言。房思琪式的强暴第三个层面，是对作为信仰的文学审美的践踏。林奕涵生前接受了媒体16分钟的最后采访，谈及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时，他说想探讨的不是诱奸，而是文学，因为他一直觉得所有其他都靠不住，唯有文学是他的信仰。但他却在采访中反复进行精神叩问，是不是文学辜负了他，是不是艺术可以不诚实，文学语言充满那么多歧义和含混，是不是也和人性一样是伪善的，为什么文学会被学文学的人用来合理化自己的罪行，自己是否也有伪善与虚晃的一面，写作有什么意义。林奕涵说，我的整个小说从李国华这个角色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都是对艺术所谓真善美的质疑。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任何一个人的文字和为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房思琪式的强暴以文学之名极度呈现了人性之恶。文学终究是被造之物，文学终究是人学。如果文学不能救赎我们，那么谁能救赎我们？在人性看不到盼望的绝望尽头，是谁可以拯救？语言本是一件美好的礼物，但自从巴别塔之后，就沦为人们粉饰自己任意妄为恶行的装饰品。房思琪只是一个缩影，其实无论美丑，无论贫富，是否有才华，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小山沟，这些遭遇熟人长期性侵的女孩子，其悲惨生命内核的本质是一样的。他们长久地活在欺骗中，被罪恶欺哄蒙蔽，被欲望和谎言扭曲了认知和意识。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真爱反虐待项目的负责人、主修心理学专业的资深社工李姿坤说，我们救助过的一些女孩会说谎，会破罐子破摔，会去主动找男人发生性关系，会离不开原先的亲密关系模式，但请别轻易地定义它不检点、不可救药、自作孽、不可活，因为它可能也经历了房思琪式的大屠杀。相信思琪不是没有反抗过，可是越挣扎，换来的是越变本加厉的控制。他只好用爱情、用文学审美这些字眼说服自己顺从下来。久而久之，他用性、爱情、文学审美来定义自己的价值。他们就好像一个皮影戏里的木偶，每天表里不一，做着别人眼中的他们。生活就是表演，真实的情况却是被背后拴着的线控制着一举一动，不被察觉。那些线来自他们的老师、男友、亲朋、父母，在这些线的控制下，这些孩子戴上各种面具，唯独找不到真正的自己，除非剪断线。李姿坤说，林奕涵的离世太过沉重，所幸还有同样经历的女孩子在逐渐医治过程之中。当然蜕变过程相当艰难，比如我们救助的一个18岁女孩，被熟人长期性侵后怀孕生子，我们已经持续跟进辅导了4年。女孩说，有时她也控制不住自己， 内心会很扭曲。我们会多点时间陪他，体贴他的软弱，同时以真理教导他。需要有更多有志之士关注房思琪这样的女孩子们，真正去了解这群被长期诱奸的女孩子是怎么一步步从被诱奸变成畸恋的心理演绎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恤她们的感受，与她们一同哀哭流泪。有些情感经历顺利的人会觉得，这种女生一方面很可怜，但另一方面，辅导了这么久，为什么还是难以出来？怎么这么软弱、敏感、轻贱、情绪反复？内心充满了不自觉的论断和精神优越感。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小易在文章结尾说，能救他们脱离谎言的咒诅和捆绑的，唯有知道他们一切的伤痛和羞耻之后，还能毫不指责、无条件地持续一生的接纳与深爱。这不是我们这些极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普通人能做到的。这爱无法来自残破有限的人间，只能是从神而来。因为只有神会告诉你，你已经被洗得洁白，你是神眼中的瞳仁，掌上的明珠。林奕涵最深的愿望是说出不被他人也不被自己允许说出的经历，然后消失。他决绝地做到了，这是他反击这个冷漠残暴世界唯一的办法。但属神的儿女都知道，这绝不是唯一的办法，更不是最好的方式。唯一最好的是认识满有慈爱怜悯的阿爸天父，他医治伤痛，赦免罪恶，让我们今生有出路，活着有盼望。如果你是房思琪，你需要主耶稣的医治；如果你是看客，甚至是施暴者，你更需要主耶稣的赦罪与救赎。欢迎写信分享你的看法，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A 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别放弃，原来他一直没离开，只是你遗忘了他的存在，他就在你背后等待，随时给你所有依赖。